老师好，
师兄
好。师傅，有个问题请教您，就是咱们那个除了座上持的那个心中心咒之外，那个是口那个心念耳闻的，其他那些咒都得微微出声，是不是？就比如说，
这个是这样，
持是咒，
总的说法是这样
啊，
总的说法是起用的要会
啊，起用的。那比如说慈氏咒啊，
不是修定的，不是修定的可以心念我，启用的可以微微，这是总的是这么说的。
哦，那比如说我在慈氏咒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有声的，但是
慈氏咒，你持慈氏咒就是启用的，那不是为了往生周转的愿吗？
哦，
那
但我就
启用啊，
一出声不一会儿他就没声了，那这个。合格吗？
你就是出声音很小，我有时候出声也可以，不一定非要大声的念，太累了。大声。
是，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吃。
你要在这里都死拧，非要拧的结果不成，我就不跟你对话了。
哦，那不是，我
这有什么拧的？你大致都知道了，就根本就没问题了，应该是没问题了。
好的，那个还有个就是大光明咒子。我在加修，每天加修几那个十五分钟大光明咒的，他就是不是解手印的时候，那个右手要观想一下它放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观想一下。
没有听说过观想的事。你说这个观想放光是从哪儿得来的呀？
哦，这个大光明咒在那个哪个书上面说的，就是你这只手是光明拳，这只手是光明掌，然后观想它放光，然后这边节奏的，不是念。我其实是边念边观想，还是就只是观想一下就可以了？我记不清。
你说这个我可能回答不了，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修法根本就没有观想这回事。
哦，
这是我的印象啊，也可能我这个印象不对。你要假如老人开示修这个法的时候里头有观想，那我说的当然不对。这个有准则呀，以谁为准呢？以老人开示为准，我说的也不为准。你自己揣摩的更不能为准，就以老人所说的为准。
哦，好的。
所以说你要多看老人开示了。
好的，嗯，感谢师父，那我没有问题了。嗯，谢谢师兄，谢谢老师。
哎。好的，赵雨桐师兄可以开麦了。
师兄好，齐老师好。我这次的问题是，我发现那个元音老师的那个咒语，他的示范有两种嘛，一个是慢慢的带文字的，一个是快一点的，20遍的那个快快的，这两种里边有不一样哎，就是带文字的里边会念到维修达尼，有一个修字，但是快快的里边就是维达尼就过去了，没有修字。
有修字，你没听出来？
没听出来，划过去。
没听出来，不见得是没有。
哦，
这就快嘛，快
对呀，维达尼，
那容易听出来了。
如果我念的话肯定就是印德利亚维修达尼，然后元音老师印德利亚维达尼就
没有。老人不是维达尼也是维修达尼。
哦，好吧，那我没问题了。
赵雨桐师兄因为是初修师兄啊，元音老人是我们三主啊，不是元音老师啊。
哦，元音老人
啊，是我们的三主啊，我们的根本上师啊。
好，
师兄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赵雨桐师兄，
哎，我没问题了，就这么一个问题，其他的都是自己这几天上座之后的感受。我就感觉每次换手印的前一两天杂念特别多，每次一换手印就杂念都出来了。
你知道怎么处理吧？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吧？正确的做法应该知道吧？
正确的做法就很简单啊，就持咒就行了，这些杂念不用理它。就像那个魏老师说，把这些杂念都想成是大街上走的人，不理他们， 有时候街上人多，有时候人少，管他人多人少，自己走自己的，自己是为了回家的。
魏老师是给打了比喻，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
让我们
特别好，
下放松了，是吧？是啊，就不管那些杂念了，就管吃肉。
对对对，
嗯，
我就觉得就是刚一换手印，街上的人就那么多，挺好玩的。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下一个师兄吧。
好的，师兄，那个咱们的三代祖师的介绍你看过没有啊？三代祖师的介绍。
是关于元音老人的介绍。
咱们心中心啊，咱们印心中啊，你修的是心中心法，你是心密弟子哎。祖师的这些简介什么的，你看过没有啊？
我大概了解一下。
啊，我感觉好像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咱们是上师啊，我们是密法三分之二，佛力加持，我这加持在哪？是要心相应才能得到加持力啊。
啊，
是元音老人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我们修的法是老人给我们传的法，
这我知道。
每一个对不对？每一个都是在四归一，
对，
对不对？第一条就是南无咕噜贝，
南无布达雅，南无大玛耶拉孙达雅，
是吧？
嗯，
是啊，是啊，所以皈依上师啊，这个。感觉师兄因为一说元音老师你都修法修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能这么叫，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所以就想问问师兄有没有好好看祖师开示祖师传记、这些啊。
我知道元音老人是咱们的祖师，我说错了字了、
啊、好的，
嗯
嗯，好，陈彦波师兄您可以开麦了。
哦，秦老师好，我那个刚刚那个我找到了，那个是大光明咒的，是在新密资料的那个密语集里头，他说那个放你那个第二个指放腰间，右手五指自然伸开，直竖与肩平，与其肩平放七色光朝向被加持处，然后后面在解释的时候说右手是放光的，左手接金刚拳，然后他放的是七彩光。那我就在想，是不是他那个说那放光是观想了一下？
那你把这说成观想也可以，
可以哈、
哦。你把这说成
不是
我自己，把这个话理解成观想也可以。
哦，就是我看他里面没说，他就说放七色光，那我想。是不是得观想一下放光？可能是我注意了。
这可以这样理解。
啊，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说，刚开始一上座就观想一下就行了，其他就是持咒的了呗。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这为啥加上你这种说法呀？你老师怎么说就你就怎么做吧。
好的。
你再扯出来，再用你的话说出来，有的时候它就有问题了。
好。
不用再说一遍，不用你再说一遍，你就按老人说的做。
哦，
就是老人说的，你是按老人说做的，你不用说。
哦，
好吧。
行，那好了，谢谢齐老师，嗯嗯，我没有问题了，谢谢林老师兄。
好的，师兄，我正好我也翻到这个书上的这个地方了，后面其实是有提示的，后面这个提示应该也是老人的开示，就是讲到了这个咒的威力。太大了，功用也很大。我们本性有七种光明，就是七彩光明。所以，所以这个咒就是大光明，就是使得我们放七彩光。嗯，我看到是这个啊。
哦，我看的是前
人。我感觉好像，我们也不用观想，其实本身就是在放光了。
哦，
理解啊。
它的前面手印那个位置。说放于腰际内侧，右手五指自然伸开，直竖与其肩平，放七色光，朝向被加持处，就是在手印底下那儿。
对，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地方。然后我看到是后面的提示。
对，后面提示那儿我也看到。嗯
嗯，所以说就是我是根据后面提示的这个理解，是我们其实不用观想，就直接就是全接好那个大光明掌接好，就这样一直在持咒、其实本身就是在放光啊。但是
哦，
这个话一说出来感觉有点变味了。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大光明，就是使得我们放七彩光，右手
就是说
左手结金刚拳，
对，
嗯，
就自然而然就放光，也不用观想，是这意思哈。嗯，
觉得好像是这样的，右手就是这样放光的，这个、
哦、
书上这个解释后面就是这样写的。
哦，好的，加上理解就有点画蛇添足了哈。嗯，行，感恩师兄。
哦，没事。哎，师傅，秋凡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南怀瑾先生传的心中心咒为何与新密的咒不同，都是大禹法师传的，好奇怪啊，怎么会有这个？
我们就听老人，老人就怎么教我们怎么念。
哇，好，秋凡师兄，您是不是在修心中心啊？您是在修心中心啊？那我们就是三组传的，我们就听三组的。祖师传的咒语是有录音的，三代祖师是一脉相承嘛，是这样，初祖、二祖、三祖这样传下来。我们是有正传的，我们是初祖、二祖、三祖，然后师父魏老师带到咱们，是吧？可能当然可能还我们还有师兄弟是师父下面的传法老师，然后再传到我们，是不是？我们是有正传的，所以说我们不参考其他的老师说的，这才是传承加持力。对呀，那他这个缘由说不清啊，咱们也不是当事人，是不是？我们只能说我们听我们主持的，是吧？师父，您看慧心师兄有一个问题，他说坐下只要一起妄念就断，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离不开妄心啊，工作与人相处，他说这都是妄心起作用，如果一断怎么生活呢？
工作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时候不关照。
师兄听到了吧？慧心师兄，师父给您的回复听到了啊。哎，师父他接着问，独处才关照吗？
什么？
他说独处，独自己一个人处，一个人待
着。不说独处，只说不是工作的时候，不是与人相处的时候就关照。不讲独处，为什么要说个独处啊？不讲独处不独处，不是工作的时候，不是与人相处的时候，这时候说关照。
师父，开心师兄的问题是重大疾病的原因是什么？着相吗？
不见得，不见得，别这样联系，不一定，你这个联系可能会出问题。
开心师兄，您听到了吧？别这样联系。我们刚才说，我们最大的毛病，唯一的大病，是指我们心里的病啊。这种话筒已经打开了，但是听不到您说话啊。
就是我想问那个戚老师，就是说这个孩子比方说这个脑瘫呀什么的，是不是都是在这因果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不是也有跟我有这种因缘关系，然后呢也有他的因果，是这样吗？因为我闺女是脑瘫。
不是全都是因果吗？你说这都全是因果，你分开说干什么呀？
哦，对，跟我也是因果。
那不都全都因果吗？全都在因果里啊。
哦，好的，齐老师，这个能明白了。然后呢，就是刚才不学习这个云信吗？有的时候吧，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担忧着孩子的将来，就是有那种杞人忧天的那一种，有的时候就会哎呀怎么样算计算计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呀，他 他因为他生活不能自理嘛，他现在在托管。
大家听这声音是不是小？是我这的事吗？我听这声音小。李华，你这听这声音小不小？他说话。
师傅，我听声音还可以，就是师兄确实有点小。师兄，您可以把声音大一点。
现在可以吗？
嗯、
现在。
你离那个麦那么远干啥呀？说话挨着说多好
啊。现在那可以吗？
你别问我可以，你就挨着麦说吧，离得近点说。
嗯，
哦，我这个就是挨着麦说呢。嗯。然后现在就是
他为啥声音这么小啊？他有的都大的都调都调别的问题电脑。
嗯，
你要是不懂电脑，你找个懂的人家让他把你的麦给调大。
嗯，
我这个手机是个旧手机。
哦，旧手机没有调声音的地方啊，没大小地方。
调我已经调到最大了。
啊，那就是行，能听到，那也很好。
就是。我就说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会不自觉的他就会就是说担忧着孩子的将来，有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刚才这个杞人忧天嘛，就是这个云信嘛，有的时候就会算计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担忧，有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孩子将来。
你的问题在哪儿啊？咱又怎么了？
嗯，这个是不是齐老师就是一起这个念头的时候，然后就是不跟他跑，就是阶段。但是这个其实一说的时候，心里边也就
你都知道啊，你这问题
也就明白了。对对对，一说也就明白了，就是杞人忧天，真的杞人忧天，就是好的，老师，我能明白了，一说出来也就明白
了。对，那个师兄说，有些事情确实很难断，那也得断。
对，这个是比较是这个得好好的在这儿练练，因为这个就是个。
但是断也不是不管他啊，是断我们自己这种连着的担忧的心。这个确实很难，不容易啊。
嗯，好的好的，谢谢。嗯，
啊，李奇峰师兄说看一看魏老师说的情境。
哎，你好，李华师兄。
哎，
魏老师好，魏老师啊，我有一份
今天晚上
啊，
今天晚上师傅答疑，如果你也可以问魏老师，魏老师在线啊。
齐老师一样的，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行，这他也在线吧？你应一声应一声，要不在线。他要不应一声，你就问我也行。
一样的，就是说
他可能没在线，他不应一声。
李华师兄，我听到吧？
能听到您说话，您说吧。
就是说我一直有一个其他的念头起，我就可以转身比较快。就是这个念头呢，一直的就是我也知道过去心不可得，但是这个念头呢就是扔都扔不掉，就是挥之不去，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念头扔掉。就想这个解决，
把这个念头扔掉干什么呀？
就是一想起就是那件事情，想起事情就是想起就是我父亲的事情了。我觉得就是我爸爸虽然
当时你不知道算吗？
嗯，
他不回答了。我说你不知道断吗？
断会断，但是经常会。
那他会再提对吧？这就好说了，再提再断。
嗯，好吧。
再提再断，一直提一直断，一直直到你胜利了为止。
哦，好的好的，我没问题了啊，李华师兄。
好的。山东郭师兄，您能不能开麦呀？师兄是有问题的啊。郭师兄不方便。师父他说学佛之后颇无情，亲人离去无动于衷，是否学偏了，背离了佛的教义？
未必。
嗯，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也许未必。 别弄过头，两头都别弄过头。
郭师兄您听到了吧，师父给您的回复啊。师父，李奇峰师兄问，持名念佛的提思是怎么操作？哎，
就是天天念提思。说个提示，这个这像这种事啊，都不必追究。你就知道啥意思，其实你并不是不知道，还想追究出来点新东西了。我猜的不错吧？你知道啥意思？
李奇峰师兄，您要不要开麦？师父说话您听到了啊？好，刘嘉莹师兄。
那个师兄您好。
哎，好。
哎，顶礼齐老师。
啊，您好。
那个弟子想问一下，咱佛心经当中啊，讲第二印的时候，经上说，世间小小诸病，即难治不可食者，但结气咒满一日，边病一除，除不治心。弟子想问一下，他说这个咒满一日是24小时结印，那个必须要是这意思吗？要
是那个意思，应该是那个意思。
那这个24小时的话，坚持不了这么久，怎么？
坚持不了这么久，那不用这个方法了，我换别的方法。
哦，行，那弟子后面还想问一下，关于这个下一步的，关于这个随心陀罗尼当中，他讲这个。欲求现身不死必佛世界者，但诵至十亿遍即得。弟子想分一遍，这种十亿遍的话，那就是像平时行住坐卧、上班路上等等这些时候散心念，算不算这个十亿遍里边？
不要说这样了，你还找闲时候了，24个小时都算上，看看你就这个你都没算算十亿遍得多长时间才能送完，你没算过吧？
十年到二十年。
算过了？
对。
那我算的结果比你是你的十倍。100多年。
但是按照一些那个佛经上说，就是你金刚持的话越持越快啊，就是。一些说法是越持越快，
反正年数是不少。
因为那个就是我有
算的十年，
二
十，那可能就是说十年绝对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24小时都算上了吧？
就是我有我因为按照我自己这几个字儿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30年吧，就是打就是。
这里头也不吃饭了，也不睡觉了，一直念30年，这可能
就不就是那个白天刨去吃饭睡觉，假设不工作的话，假使不工作的话，30年。
那这还可以，这样还行，那你就试试吧。
那散念算不算呢？就是这种散念算不算？
你都那样算账了，还说啥散不散？不存在散不散的问题，别打我正中妄想了。
哦，行。
还说啥散不散呢？你都这样计划了，还有啥散不散可说吗？
行，就是至心念呗，至心就不考虑别的了。
对呀、啊，你既然这样念，它还存在那个散和不散存在这概念吗？都不存在这概念了，还有啥散不散可以说吗？
因为是这样，齐老师，就是我的一些同学呀、啊，他就是也是念一些。就是文殊，比如说文殊菩萨咒，他念文殊菩萨咒念了1亿遍了，但是他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像经中一些说的一些体会，但是他就有一些疑惑嘛，就说像平时上班路上等等的这些念，是不是他自己的不够心不够清净啊，或者怎么着，所以影响了功效呢？
不仅如此。不仅仅是这样，他那个念可能都、
哦、
谁知道是咋弄的？
行，
是那么念的吗？一不打妄想了都，光顾打妄想，早都不见了，也不知道。
嗯，
不好说，他这种说法。
行，齐老师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你。哎，师兄，那我就下了，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哎，好的，师兄。 黄龙平师兄可以开麦了。
师父好，师兄好。
您好。
那个我这边打坐那个六日大明咒的时候就特别欢喜，就一打坐的时候就心情特别愉悦，然后我能这么一直就坚持下去，有没有什么讲究或者注意的地方吗？
哦，你还先伸手啊？本来没事，你再问问我，再给你加上点事。
没事，不是，我是说，比如说我就一切随缘，就这
么
舒服，就一直打坐，天天这么打坐下去。
我说你少了哪一块了？为什么还不够啊？还要再往上加呀、啊？为什么？
没加呀，我就说天天坚持这样子，然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没有？
为什么要加上注意的地方啊？还显那个事少了。
哦，那就随心这样子打坐就行了，是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解释啊？怎么办？你也知道了，你还在做的成效也有了，还打别的妄想干什么？
哦，对对对，我知道了，是。对对对，理解了理解了，师傅谢谢，那我就继续坚持下去，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师傅师兄。
好的。
我怕不如法。行，那我就放心。
凭你这个疑心不信，没有信心疑心，你就不会有太大的成效。
没有，我没疑心，我是说有什么注意的地方，我不是疑心，师傅，我没
疑心。就凭着这个成效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成效。
不是，我是怕不如法，不是疑心，
这
是两码事。
这不是疑心吗？
不是，我怕不如法，不是疑心，
就是疑心，
我非常虔诚。
那不就是疑心吗？并且是大大的疑心。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就不问了。嗯，好嘞，谢谢师傅。
哎，师兄，这个地方啊，师傅给你告诉咱们的是最真实语啊，就是。你可能这个地方你还没听明白，就是怕不如法这一念心啊是最大的疑心，知道吧？我们就按照、
哦、
哎知道吧，对，主持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照着去做就好了，这个最简单。
哦哦，那就反正就照着上面怎么修持怎么修炼，
你这都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有了成效了，还在起疑心干什么？
没有没有，我不是起疑心，
我是
怕我做得不够好。
那就是疑心呢、啊，
哦，好，那行，我知道了，那我这真的是妄想，谢谢师父师兄。
好好天天就这么坚持啊。
好的好的，谢谢李华师兄。
嗯，好，没事。
齐老师好，就是我就是看那个三组嘛，就是教人就是关心那里，就是有一点就是不太明白哈。他就是讲有时候就是要观自己，看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然后有时候又说就是看那个念头起处，然后我就是有一点就是不太理解的，就是是不是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才是我们的本性，然后看那个念头起处，那个念头起处并不是我们的真心，然后看就是念头起处，看那个念头起处只是一种修行方法嘛，就是帮助我们在就是明白本性之后，就是怎么保护就是自己的本性。
师兄是这样，
你没看过吧？你在研究方法，你自己并没有去看过，对吧？我猜想是如此，你没看过吧？
我有，就是我有时候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也
不是体会，你看过没有？我就说你没看过吧？
有平时有在练习。
你说你有看过，我是不信的。为什么呢？你要是真看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这个事儿你又知道，你还是个这个念头起，念头起处不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之性吗？什么是念头起处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之性不正是念头起处吗？你没看过，你在这研究了研究文字了呀。你要是看过真正是看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之性，真正看到念头起处了，不正好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之性啊？
哦，行，谢谢齐老师，因为就是
你是没看过，
我就是
他在研究文字的上面，研究理论。
就是好像，因为有时候看那个三组就是在一些那个什么楞严经，就是讲说里面就是他又有讲，就是说念头起初就是不是我们的佛性嘛，是那个
一念断
处还是我们的佛性啊？
呀，一念不正了了我们的灵智性，不是佛性，不会吧？你不会这么糊涂吧？那不正是多的佛性吗？
对，但是我有时候就是搞不懂嘛，因为三祖好像他在楞严经里有说过，就是讲起嘛，就是他说了一句，就是念头起初不是我们的那个佛性嘛，是那个一念断处才是我们的佛性嘛，所以我听了之后我就好像又混淆了，就感觉好像又心里又割了一块东西了。
意义不意语吧，各有所指，应该看到老师说的意思。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刚才信号有点不好，就是您请您再就是再说一遍。
会干什么呀？这怎么了？
就是我刚才信号不太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可能就是没听清楚。
别，你需要听什么？我现在你需要啥？我现在跟你说你需要的吧。别说刚才不，刚才我说了很多。咱就不说，你现在需要听啥？我就说你需要的吧。
就是我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三组讲这一句话嘛，然后我可能就是心里就有点那个膈应嘛，就是就是反而就是突然好像又不太明白了，就是
你说这是啥话呀？我都听不明白你说啥了。你刚才哎呀，真是这样吧。这一句你要听到了，其他的咱就都不说了。我就说这个念头起处不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吗？这个你听到没有？
OK，
听到没有？我说这个，我说你注意啊，你现在要是听不明白我再重说，现在能听明白了，你想想刚才你是不是听到了。我跟你说、oh, 我跟你说这话了啊，这个念头起处不正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吗？这个话听到了没有？
好，行，谢谢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师兄别自己去思维了啊，是当听自知，您正。
所以刚才我猜想他是光在研究这个理论，他没有去看过，要是看了他就知道了，不正好就是吗？
嗯，知道他现在修了多少座了，师傅？
你是跟他说话的吧？
啊，是的，师傅。
哦，好吧，我知道了。
哎，郑清亮师兄，您现在打坐到多少座呀？新中心是在修新中心啊？郑师兄不回答呀？你还没开始修啊？哎呀！难怪我们师兄说不打坐，只研究理论中，不修你是弄不明白的。师兄话筒已经打开了啊。
哎，老师好，师兄好。
您好。
哎，老师，就刚才这个师兄提到这个一念不生处，了了分明这个灵智，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这个。比如说停这个全身贯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猛地拍了一下，那不一受惊吓，那个时候也是我感觉也是这种状况，那个算不算这个看到那个本性啊？
你这么说算不算呢？你在修行的时候算过吗？你不是修行的时候出现算过吗？
行行
算不算呢？那个
时
候你都还不认起来，还说这儿认起来，真奇怪。 正经现钱还不认取呢。
那如果那个显现和这个人明心见性显现，他俩区别在哪儿？
得这个区别有啥用啊？为什么找他的区别？找他们区别有什么用处？
不是我
不好去干呢，就干这个还是和这张有问题了。也就是说，不去干，这思维各种可能，包括你现在说这种可能。
不是这个意思，老师。比如我受惊吓，因为我之前被人拍过一次，然后有过这种体会，但是那种他不能就那么几秒钟，他不能保持我那种。
哎，
时间保持什么呀？保持时间越长越好吗？
就那么几秒钟，是过了一会儿以后，然后就思维啥啪啪啪啪都
就出来了。不是你这个想法，就你这个思维方式都不是老人说的意思。算了，把你这想法去掉吧，多看看老人怎么说。一时看不明白，多看几遍，长期的看，以老人说的为准，好吧？
哦，行，
别在这揣摩了啊！你揣摩的相去甚远，别揣摩这个了啊！
哦，行，好的。
你那个传说不可靠，不没有听佛经说吗？事物心如意，如意不可信。
哦，行，我没别的问题了，师兄老师，
好吧。
好的，师兄您有没有世代修心中心啊？刚才想问您一下，我这个开麦有点晚了。
哦，有，我在打百座。
新中心的百座是吧？
对。
下回进来的时候把名字改一下啊。
哎，好的，
嗯。结果问答区域有一个问题，蒋海鹏师兄问：众生到底能不能度尽？
把这个都跑过来了。
哎，好。师兄，麻烦考一下魏杰师兄，在问答区域。众生到底能不能度尽？
哦，不能尽，佛不能尽，众生尽。听说过七能三不能，听说过没有？五能五不能，七能三不能。佛有三不能，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尽众生界，就是不能度尽众生界。
嗯，蒋海鹏师兄听到了吧？这个地方您要不要上来交流一下？到了，好的。
没把那个公案考过来，找一找。
好。
考过来说五能五不能，七能三不能，就那个。
好的。
跟那个月神的对答。
哎，好。
哎。月神是五能五不能，佛是七能三不能。
中岳圆规禅师。
对，中岳圆规禅师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
这个公案我给他考过来。张德英师兄也发过来了啊。
对，佛的三不能就是不能灭定业，不能化道无缘，不能尽众生界。
嗯。这个公案有点长啊，师兄们可以看啊，自己看看。师父就是这个月神他不是移山吗？月神移山，归分中密禅师是，这是、
不是移山，搬树啊，不是移山，是把树翻过去。
只要是移山的话，这个动静就
不是移山，是搬树木啊，树木。
嗯、是把树搬位置了。
哎，对，他这个树长到那一边啊，你搬过来我这一边，搬过来搬到我这一边，他就给他搬过来了。
是、啊。知谓其徒曰：“无末后，无令外知，若为口实，人将邀我。”师兄们看到这则公案有没有问题啊？对于这则公案有没有不理解的地方？蒋海鹏师兄。师父，蒋海鹏师兄他接着他上面的那个问题问的，就是众生能不能度尽，到底能不能度尽，然后刚才给他的回复是佛不能尽众生界嘛， 然后他现在就起了一个疑问，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永远那个头成死循环了？众生本来都是
怎么个死循环？循环啥意思？
他可能就是起了这样一念啊，那既然那是不是成佛了又变成众生？
没有啊，那这牵涉那个问题了吗？牵涉到佛又变成众生的问题吗？都没牵涉到这儿啊。
您看他后面还
有一点，他说话也没这个意思，这是你说的理话。
是啊，师傅，因为我当时我感觉他可能会起这一念。
他没有啊，他的话里没有你说这个意思啊。
他后面说众生本来都是佛，为什么不能都得度成佛呢？他是啊，对，他没有我的这个意思。
那本来都是佛，根本就不用得度，也不用得度，也不用度，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些概念这样来一块枪呢？本来是佛还有什么度不度啊？本来是佛根本就不存在度的问题和不度的问题，得度都不存在的问题，都不是一个时候说的事儿，把后头的跟前头的这些搁到一块说，不产生矛盾才怪呢。他是要是故意这么说的倒不要紧，要假如他真的这么糊涂，那这好像是希望不大了，他能明白佛法的希望不大了。不会真的这么糊涂吧？他是故意这么说到这没事。
蒋海鹏师兄，
他要敢说一句我真的在这不明白，他真是个糊涂人，要这样都不是一个师父说的话，来一块捏他干啥了。
蒋海鹏师兄，你要不要开麦？好，师兄请开麦。
喂，老师。
啊，你好。
老师，我知道那个就是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但是这个是佛的境界啊。我的意思是，对于那些就是迷着的众生，他们确实没，就是他们不能成佛吗？
为什么不能成佛呀？
那不是度不尽吗？
人又不能成佛，人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就刚才说这教义里头，他有你说这个不能成佛有这个意思吗？我这看着没有啊。
不是不能度尽吗？
不能度尽跟不能成佛这是一回事吗？哎，很奇怪啊。不能度尽，他就算不尽那个被度的众生不就成佛了？为什么不能度尽就算是不能成佛？你什么逻辑啊？这是
不是我说不能度尽的剩下的众生也是还没成佛呀？
那剩下的那个已经度的那个不能成佛吗？说剩下的干什么呀？
不是，我就是我知道度了的已经成佛了，但是我知道
那
没度的。
那你为什么说不能成佛呀？应该是能成佛，不能度尽，应该是这样。怎么不能成佛啊？能成佛，但是不能度尽，不能是不能都去成佛，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已经涵盖这个，就我说前面的已经得度了，我说我指的是后面这些没有得度的，他们不能成佛吗？
为什么不能成佛呀？
有缘的下一轮。
为啥不能啊？
不是我说的是所有的佛度，所有的众生，就是他还总有度不完。
你只要个里头能挑出来一个，他都能成佛。你要说我不能度完一个不剩，那是不可能的。随便你抓，你抓出来哪一个都能成佛，为啥不能成佛呀？
那应该就是可以度尽啊。
那怎么可以度尽呢？
那都能成佛，那就都能度尽啊。
我这什么逻辑啊？都能成佛，你度不尽，这才合逻辑。你说那不合逻辑，就不要说别的，逻辑关系都不对啊。都能成佛就一定要进，这什么回事啊？
那进不意思就是没有
了。对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啊，比方喝水，这就说啊，比方说喝水，或者是这个这样说啊，一大缸清净的水，你不管搁哪舀一杯，你都能喝。你说你都能喝，就等于能喝进，你喝不进的。我说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你要不喝不喝这一年，还能喝这么久？不是喝一年就喝这一回，你就喝不进。但是你不能这个，虽然说不能进，但是不他不能喝吗？
可以喝，
我没
喝进呢。他不能喝呀。
我是打个算了，这个例子不喝，但是换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能做到不？为什么非要做进呢？能做到不一定能做进。
老师，你说这个佛有三不能，这个是针对一个佛说的，对吧？
那是跟修行的圆规禅师他们俩对话说的。月神跟月神对话，他跟月神对话，他们那说的。这个圆规禅师跟月神，他是说这样，圆规禅师就是说，这个，说这个月神呢，你是五能五不能，佛是七能三不能，这么说的。结果这五能五不能都列出来了，什么什么哪个能哪个不能哪个能，七能三不能也都列出来，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列出来，列得很清楚，都说出来了。
我知道，我特别能理解他说那个不能度以无缘之人，但是无缘的众生，
你承认一个，你并不承认三个都承认呢，你并没有三个都承认呢，你承认一个，咱就讨论你不承认的。说的是你不承认的那个，
他渡不了无缘的，然后意思就是他渡不了，
渡不了无缘就不能进了，就是能进了，这个逻辑上说，你讲的逻辑上说不通，你推导的这个做不到，那个就一定也做不到，你这个推导没有道理，不可逻辑。
老师，我就这么我给你形容一下，就是比如有十个众生，一个佛只能渡三个，
那不对。众生无量，你说十个就不是，这例子不恰当，这样说例子不恰当。众生本就是无量的，你为什么说只有十个啊？你不要说有十个，你说有一亿个也不行。这无量为什么你说成一亿个呀？说成十个干什么呀？
那无量。
对啊，众生就是无量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无边跟无量能差多少？不用用词不同，我这能差多少？不就那个意思吗？无边跟无量不是意思一样吗？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注意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你都注意这个话的轻重，说这话的轻重。
主要是这个跟我之前有个，就是我有可能对这个教理不太明白，我有个疑惑，就是因为咱们新密网站最开始说的是我等众生从无始旷劫以来迷失自己本来面目，就是我不知道是。那这个无始旷劫那之前是啥样子呀？就是大家都是佛辈。
无始旷劫就没有之前呢。那找个之前，你找到就找到这有始，就从你找到之前的那就是个始。告诉你无始就是没有之前的意思。你偏偏在这里找之前，很奇怪啊。你就告诉你无始了，你还能找之前吗？无始就是没有之前的意思啊。
我知道佛教里就不讲时间，因为没有时间。
不是之前呢、啊？你说的之前，我是我听错了吗？你没说，你说的不是之前。
不是，我说我看错了，我这是个无始，我不应该说。
无始不就是没有之前的意思吗？
我知道。
没有引号之前引住，把之前引住，无始就是没有之前的意思。
我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佛教里根本就不讲时间，因为本来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为什么这推导啊？你这个脑子这么灵光干什么呀？你这个推论干什么呀？你这个推论不但是多余的，而且是糊涂你自己的。要你这种推论干什么用啊？读经都读不过来了，还要推论？你这推论是没有道理的，有道理推论当然很好。推导是没道理的，不合逻辑的，你是推导，所以不要你的推导。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大家本来都是佛，不能都回去吗？为什么还要剩些人？
叫什么呀？我没听到。叫什么
呀？就是大家本来都是佛，但是为什么不能度尽？就是大家不能。
大家本来都是佛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有佛性。这个佛性，这个佛不是修出来的佛性。成这个佛性就是本来就是佛、啊，也就是本来都具有佛性，就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都不能成
佛，就是本来都具有佛性的意思。
但那个是因地佛呀，我说的是大家都不能成果地佛吗？
那个众生本来是佛，并不是说的果地佛。你为什么把果地佛在这捞出来果地佛的概念，糊涂你自己啊？有意思吗？这样
啊？不，我刚一直以为是果，就是说的这个是果地佛。
众、
就、
生、
是、
本来都是果地佛，没有这个意思，从来都不允许这么解释过。
我的意思是，大家本来是因地佛，但是不能度尽，说明有些人成不了果地佛。我的意思是，为啥不能都成果地佛呢？
这什么逻辑啊？这合逻辑啊？你说这话， 你这个也因为这样所以那样他没有逻辑关这个逻辑关系不像你想象的这样。你这个
不是因为咱们是国地佛，
思维方式
因为咱们是因地佛，所以咱们能成国地佛呀，这不是因果吗？但是又说无众生，就众生度不尽，就说明有人不能成国地佛呀。
为什么说有人不能他但是不尽呢？
因为他不能进，
谁捞出来一个都能进，但是他就是度。这样说吧，水像大海那么多，随便捞出哪一块水都能喝，我就说这个大海水你喝不进，不可以吗？哦，你说非要有一个不能喝的才算不进，什么逻辑啊？这是你这逻辑关系不对的。
大海在
思维方式不对，不是别的，你这个思维有问题。
那意思就是像微积分吗？就是永远到不了那个。永远只能接近，但是到不了。
什么意思啊？哪有你说这个意思啊？为什么你创造个意思出来干什么呀？只能接近，到不了这个概念是哪来的？我看这文字里没有这个意思。这你哪来的这种意思啊？往这里加上去，加当然加上去你的意思，你可能你的话就有道理了。把你的意思加进去了，那你讲的话就有道理。
我只是加了一种我觉得得是不是有可能的一种意思。
你一点都不能加，你要加还是原意吗？加把你的意思加进去还是原意吗？你不是讨论原意了呀，要不是讨论原意那你可以加进去。
就是我在这块儿就是这个众生度不度得尽这个不太明白。我是可能是因为我是想让大家都度尽都成佛，
但是存在这个想让不想让的问题，你这个说话逻辑有问题。我说因为这个所以那个，这个因为所以没有逻辑关系。
度尽，
江海鹏师兄，你是不是在修行度尽？
我还没灌顶呢，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修啊？
马上就对，快灌顶了。马上灌顶
开始修啊。好，您可以先把您这些问题先放下开始修吧。
没事，我这只是有点疑惑，这不重要，这个问题不重要，答案不重要，我只是想问一下。因为老师，我最开始看到就是佛经里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成佛吧，大家都可以成佛呀。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众生是可以度尽的。
这个地方说大家不可以成佛了吗？没有说不可以成佛呀。
然后我就
你说大家都可以成佛，当然是啊，这有什么毛病？
所以我就觉得是可以度尽的，因为度这个词就是说
为什么要度尽呢？都能得度，我不跟你比喻了吗？就像那个饮水，能饮能喝的水就像大海那么多，比大海还要多，无穷多，这么说能喝的水无穷多，这里头的水你把哪个地方拿出来一点水都能喝，但是你总是喝不尽。都能喝就等于能喝尽吗？众生哪个众生都能得度就等于能度尽吗？这不道理一样吗？我这个比方，这个比例还不行啊，这个比喻还不行啊。
我能听你的意思。
我不知道这问题啊。都能喝不等于能喝干呐、啊，你永远喝不干，但是都能喝，从哪弄弄舀一杯水都能喝，但是你永远喝不干，这不这多，你认为这不合逻辑啊？这多么合逻辑啊！你那一个只要是能喝就能喝干，这才不合逻辑。一个是能不能喝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能喝有完没完？对呀、啊，能喝但是没完。这才合逻辑啊！为什么能喝就一定要完呢？就一定能喝完呢？我这是什么逻辑？这逻辑不成立的。我是从逻辑上说的，没有说别的。
老师，我能听懂你说的意思，但是我感觉咱俩好像有点出入。我问的其实不是这个。
那是我没听明白你问的意思。好吧。这不是别的人也存在疑惑呀，再向别的人发发言吧。因为什么呢？我说这个话，如果大多数人都存在疑惑的话，我说这个话就是不合理了。我可以想从另外的角度说，好吧？我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发发言，哦，发 发愿啥意思？没听懂的，你就说，我也没听懂。听懂了，你就说你听懂了。我想看看，能有一部分人表态不能？我根本我来这就是光听你们，我根本就不愿意表态。你这我们那说这你这太这就有的说，那你何必来听呢？你听什么呀？你来这就看我们热闹的，这有何这有道理吗？我希望你都说说。
好，
当然了，那这一说可能就在那个哪里了，就在问哪里了，或者是在聊天里了，在那里。
师傅在聊天区域，学生们都在回复说。
啊，我看这里头有听懂的较多，能听懂的较多。
啊
能听懂的较多，我就不用再考虑，我再换一种说法上就不用考虑了，因为我觉得也没法换说法了，说不好了再说就。
谢老师。
好，徐丽丽师兄可以开麦了。
我可以说话了是吗？
可以，我能听见。
哎，师傅好，是这样的。就是老师的比喻我是能听懂，我看到师兄们在那个聊天区域都回复了。然后刚才那个师兄呢，他还弄不明白，其实众生无量无尽的，能有就是他们能够听闻佛法，也是靠他们的因缘呀，也不是说无量无尽的众生都能够听闻佛法呀。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众生全都皆具佛性，就是他们听闻佛法，认真如法修行，都能够回归自性。但是如果不听闻佛法，那他没有这个机缘，他也就不能够成佛，这都是因缘的关系啊。我是这样感觉的，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他是说什么呢？众生度尽的，就是能度完不能这种，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都能得度，他都能都度完。我觉得这逻辑有问题，一个是多少的问题。多少可以用无量无边来形容。另一个问题呢是能不能得度，性质上的问题，不是同一个问题。他把这两个问题往一块一掺和，弄不懂了。不知道这个好像是又不行了。原来说能得度，这那为什么度不完呢？能得度就应该能度完。那不见得，他是无量无边的多，为什么应该能度完呢？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他在逻辑上产生混淆了。这是逻辑混淆的问题。
是，他确实像老师说的这样，所以，哎呀，反正他也还没修心中心呢，慢慢来吧，不是一下子就能点开。
对，是，慢慢来吧，慢慢来。
嗯。
哦，好了，我现在打开了，谢谢师兄。哎，那个师傅好。
你好。
师傅，我看那个每一个佛成佛时都发愿，若有一众生不成佛，是不成佛。但是众生，
你这个话修改，每一个佛在成佛以前都发愿，修改
啊，对，
修改成这个说，
谢谢。
你说成佛以后都发愿，就一会儿，等一会儿你就产生矛盾，你自己的话产生矛盾。
哦，
每一个佛在成佛以前都发这愿，这样说，这
是在成佛以前都发愿，若有一众生不成佛。誓不取正觉，就是誓不成佛。嗯，
不是这个别误解，他说是他成佛之后度众生的时候，要假如有一个众生不度，他就不取正觉，就这个意思。说的是度众生的时候，
其实他成佛的时候，所有众生都是佛。因为所有的众生
都是佛，这个话在这不这么说，不说所有众生都是佛，因为你说的是佛度众生，有众生有佛，那就不能说众生都是佛，那就是所有众生都有佛性，加个性在这儿就清楚了。
不过你师父要回归一真法界。所有的万事万物，所有的众生都不离自己的真心本性啊，都是自己的自性众生啊，就是自性里的众生
啊。但他不知道啊，告诉他让他知道就是把他度了呗，说个度不可以吗？咋不能说度啊？他不知道，我让他知道他就是度，咋不能说度啊？
对，是这样，就是叫他心 能够明白这种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心他能体悟到自己就是所看到的万事万物都是自己的心光的闪现，都是真心本性在作用。
有用吗？你说这话在这儿，你说这话是书上是有的，在该讲的这样说是对的，但是你把它讲到这里有什么用啊？
这是
就你刚才你认为这几句正确的话，你讲在这里有什么用啊？
我师傅，我是说刚才那个师兄他有一些误会。第一个他是从相上他折相了，他就是说这众生无量无边，那是怎么啥？其实这无量无边的众生，那归到本心的话，归到一真法界的话，那就是自性里的众生。所以说，就是说自己成佛了。也没有说成佛不成佛，假使就是说成佛了，你看所有的众生他都是佛，因为这所有的众生，
你说这个逻辑我就听不懂了。他说的话能听得懂，你说这我就听不懂了，这是啥逻辑啊？
成佛了看所有的众生都是佛，就这句话。
你看看这个听不懂，这个是说的是啥呀？
他那个师傅
众生，师兄，
我不度众生，是众生度佛。
哎呀呀，
他那个，
我还第一次听说众生度佛的事儿。你这个，越来越听不懂你说的话。
啊，你看佛度众生，
众生度佛还没听说过呢，这个话。
我听其他那个老师讲的这个，其实就是说还没成佛是，就是说在成佛的路上，就是说在度众生的路上，他能把自己这种心里的这种边边角角吧，这种所有的这种习气啊，他能磨光磨净。为什么说我度众生，就是说你只有真正的去度众生了，与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各种各样的众生去打交道的时候，去度他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这种身上的这种习气就慢慢就磨光磨尽了，到最后的话，所以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就我没说的不对，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是在哪看到的？
我以前看过周瑞师傅，我是谈是迷是，就是说是迷是师度，就是说人迷的时候是师傅度，啊，悟的时候，
这不是杜总说的吗？你看你这些谈经历的，悟不是自度是，
啊，是，
那是渡船。要摇那个船，这不有迷的时候这个师祖，悟的时候自度，他自己摇那个船，那不是说这个摇船送他走吗？那不用
他就说的这个浅表的意思吗？
当然含义有那个含义，不是没有，但是确实说话是从船上说起的呀。
啊，是这样，师傅是。其实是所有的众生，你看地藏王菩萨。其实他早已成佛，因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在他那儿根本就没有地狱，也没有，我看《大般涅槃经》上说，宴坐水游道场，大坐空中佛事，降伏境内魔君，广度如幻众生。
你要说什么呀？你要表述的啥意思呢？表述啥的？
我要表述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说弘法利生，或者是度生，大波涅槃中，
哎呀，
这种
师兄你太能发散了，太能发散了。
行， 先到这儿吧。啊，直阿弥陀佛。
好，
哎，感恩师父，感恩师兄，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好的，石头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吧？这个地方，下去了啊。好，师父，张龙夫师兄问：地藏王菩萨是不是早已经成佛？
这样说当然可以。
嗯，
为什么我认为当然可以？因为他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成佛以后才能说的话，不成佛不会这样讲。所以我说早已成佛，像菩萨像而已。
嗯、
看着他菩萨那个像菩萨像，他早已成佛，因为他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这话是佛说的，这话应该是成佛之后的人讲的。
嗯。好，张旭师兄可以开麦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刚才说那个就是度不尽的那个众生嘛，就是他们，我想的就是说有师兄他们就是说那个度不尽的就是说就是没有缘，是不是这个？就是说
你要是讨论这个问题，是谁说的？你跟谁讨论？这不是我说的，我可能答不上话。别人说的，你别跟我讨论。谁说的找谁，这最好了。
我想问一下嘛，就是因为说的是佛不能度无缘众生，那这个，那
首先，我就问你，要是这样，我就先问你了，你认为佛能度无缘众生吗？我就问你这个。
我说的就是说。不能度吗？
不，你直接回答呗，直接回答不一定啊。咱们我说的不可能对，你说的也不可能，说错话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不能说是我们想的问题说的都对呀、啊，我都不敢保证我说的都对。我就问你是这么想的不是？不能度无缘众生。
不能。
是啊，不是这没有毛病啊，这就是说，这上头不应该产生什么疑问呢、啊，就这个意思。
那这些没有缘的，那不是他不可能就是说一直没有缘吧？他就是说这个也会佛也会想一些办法，就是跟他结缘嘛。
我不理解这个事儿啊，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
什么？
啊，对你来翻译翻译也行，你翻译翻译我可能能听懂。他的意思是佛能度无缘众，是那个意思吗？
不是。
这是我听不懂的地方啊，
师傅
不是说的这个，我听着他像是这表达这个意思的。
师傅他好像意思是佛要开始那个跟众生来结缘，我说佛应该没这意思，那是菩萨去结缘，佛不会再找这样的事了，本来都是那个什么的。
我这我结缘的问题又出来，结啥缘呢？
他说那个佛要跟众既然那个众生跟他没缘，那他就佛就来找个事儿跟这个众生来结缘，他是这样，他刚刚是这样想。
哦
啊，
因为是哪一句话把他这个想法引出来了吧？因为这句佛不度无缘众生，
是
不是说无缘吗？无缘我们结缘了，结缘不就有缘了？是这个意思。
是
哦，是这个意思。他这样说有道理的。
啊，
佛不度无缘众生，不包括你说这个结缘，不存在结缘这个事儿，他就是不度无缘众生。你这个结缘也还是在这个基础上讲的呀、啊，在啥基础上、啊？在不包括的基础上。为啥说在不包括的基础上说呀、啊？因为无缘，也就是说，佛包括的是什么？知道吗？包括的是与佛有缘的。那么不包括这个无缘的，你呢就把这个无缘的又搁到有缘这一群里了，就是把这一群人拿出来搁到那一群人里了，所以说不是同一个问题。你讲的并没有毛病，要是做事像你这样做度众生的事也很好，但是呢逻辑上就是说话好像我觉得不合逻辑，跟我们讲的不是这个问题，你要说这个问题。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吧，就是说那些能够就是说没有缘的，他去能去结缘的，这个也是在 在有缘的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听不懂你说这个话。
就是说
在有缘的上头，就这个话我听不懂，什么叫有缘的上头？
他是在有缘的条件下。
那咋能会说无缘呢？在有缘的条件下你说是无缘，这个不合逻辑啊，没有道理这样说话。
师兄你的意思
是结缘的结缘、结
缘师兄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说能够结缘上的那也算在有缘范围内，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结上缘以后当然是有缘了。我们不是说在以后，说在之前，没有说以后。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佛不度无缘众生，他度有缘众生嘛，就是说那些能结上缘的也是属于有缘众生。
能结上缘的还没结上缘能属于有缘众生吗？什么逻辑啊？能结上缘是以后，现在还没有到以后，那算有缘吗？那怎么能算到有缘里啊？
有点绕。先这样吧，好的。谢谢齐老师。
好的，赵雨桐师兄可以开麦了。
李华师兄好，齐老师好。我对这个度众生的这个理解吧，其实我也不通透，因为我刚修嘛。但是理论上我就觉得在那个《金刚经》里讲，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度众生这个是着了众生相，所以众生他本来是
不见得度众生不见得是着了众生相，不见得，我觉得是不着众生相更能更好的度众生。
是，就是我觉得是不找这个相，然后就修自己回到最终的真空的那个状态，就是宇宙爆炸之前的那个状态。自己度了之后众生就度了，而不是说去外边找有缘的众生来度。
我啥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自己就是无量的众生，不是去外边找众生去度。
自己就是无量的众生，这个话我听不懂啊。自己咋能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咋能会无量啊？听不懂你说的话。
因为好像自己如果回到真空状态的话，就不是一个个体，而是全部。
听不懂，你这个教义从哪来的？你把那个经论啊，或者是善知识开示，你把它的原文弄过来。我觉得我听不懂你说这个。揣摩出来的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通过你这个、就是那一个好像在，就是善于考虑问题，又知道佛教的空义，这么那一块一琢磨，能琢磨出刚才你讲这个道理。
哎，是自己琢磨的。
哎，我就觉得你这个琢磨可能不合逻辑。你说就是你说琢磨不可靠，这就是佛经里讲的慎悟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说啥时候我讲的才合理啊？得阿罗汉果，你证阿罗汉果如意方可信，你就可以信了。你这思维这就可以先相信了。你证到阿罗汉果
也不能
信，你这就可以信了。你这个想法就可以信了。现在不可信，现在你的想法不可相信。
对，我还没证到那儿呢。好吧，下一个师兄。
多读经论，多学习吧。你琢磨了，我发现善于琢磨的人可是不少，不是就你自己。
张龙夫啊，师兄，你这个名字啊，起的真是。师傅他说把老人画的大光明咒。哦，这个咒轮吧，这个是戴在身上有啥好处？他问这个问题。
谁说戴在身上有好处了吗？我们这谁讲啊？
没有听说，他不知道从哪听说的。
我不知道啊，你说戴这个咒轮戴身上这个事儿，听谁说的？我还没有听到过呢。就这个事儿我都没听到过，把这个什么咒轮戴到身上这个事儿我都没听到过。
张师兄，你要不要开麦？
他告诉咱行啊，我们被听到过不要紧，你告诉我呀，告诉我就知道了。 他也不告诉我，
他不说话，
他听谁说的，这不告诉我不就行了？
我看两看。啊、哦，好，师兄开麦，自己开麦，好。师兄，你再点一下话筒。
喂。
哎，好了。
啊，你在哪听到的呀？这个事，在身上这个事儿，我想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你自己。
我自己想出来的。
啊？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你可真能想啊！我还真
不是
真感到很惊讶，你自己想出来的，你真能想。
我看他那个看老人画的那个刚好是个圆的，然后我那个手机他要是关了手机刚好有个圆框能把那个咒能放下，我是想着这个咒是带在身上有好处，就是今天、
哦、我说这出来的带在身上的事啊是你想出来的。我没这么想过，我没理解，不能理解这个，没有考虑过带身上的事。
那我那个手机关了机不是就是熄了屏幕，它只要是屏幕亮。
你试试呗，你带带试试，如果很好的话介绍个大家你的经验多好。
我都带了好就是在用了好久一段时间了。
怎么样啊，很好啊。要是很好就介绍给大家，大家也都得到这个好处。
啊肯定好，没坏处就是好处，挺好，我觉得挺好。
你这逻辑不行，好处的非常具体的，你说没坏处就是好处，这种逻辑不可以在这用。你应该具体的好处介绍给大家，哪儿好我试着这个地方是好，你们试试怎么样，这才是实际。你不能说没坏处就是好处，这种逻辑在这儿不能用。当然你在别处说这个话这是能用的，在这儿不能用。在这儿你说这太马虎了，哪有这样说，这介绍不清楚的呀。
那关键是我这个自从修行修这个心中心以来，这个一天比一天好。我也搞不清楚是。哪个对我有利的，反正这些都挺好，我就没法说。
那你都理解成都挺好，很好也行嘛。
啊，行，反正打坐这个是非常好，我觉得挺好。然后包括这些吃咒呀，这些都挺好，我觉得都挺好。行，师傅我知道了。
好。
好，再见师傅。
李华师兄好，我那个师傅好，我这个有一个我佩戴的那个解脱，
没声音了，嗯、
能听见的，
我
这能听见的说话。
啊，师傅好，我身上佩戴的那个解脱护身咒轮，那就是我放在手机壳上，因为手机不离身嘛，也就是经常戴身上。他这等写着有那个。上为若那活佛所制定佩戴于身便得解脱之咒轮，咒名如下：阿达玛普贤王如来心咒。第二，五方五部如来之种子字。三，无量寿佛心咒。六，四，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五，莲花生大士根本咒。六，降伏部多金刚手心咒。七，金刚萨埵心咒。八，六道金刚咒。九，本觉大咪咒。十，绿度母咒。十一，尊圣佛母种子咒。十二，安住真言。十三，翁字普印咒轮。将此长条全咒用厚纸陈表，使其坚固耐久，再分折为六节，成一长方形，以便纳入袋中，佩戴身上，此咒轮普度众生。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功德威力，平时将其常佩于身，则可消灭三世五量业障，使五蕴之身获得解脱，且能避免地水火风空一切灾害，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命中往生，又将此咒放在亡者头额、心胸等处，则亡者虽有重罪，亦得消灭，仗此功德往生净土。这就是佩戴解脱护身咒轮那个功德跟作用。
哦，
其实咱们心中心密，当时第一次我恭请那个心中心密法宝的时候，是从天津印心经社那位师兄给发来的，是位戴师兄，他就是里面有在法宝里面夹带着有一个佩戴解脱护身咒轮，就是这几个字，他的名字就叫这几个字，发过来的，所以说我一直就带在身上，放在手机壳里边，手机不离身，也就是相当于天天佩戴在身上，主要睡觉没带。还有不空眷所如来大光明陀罗尼，其实这所有的咒语，就是实相，就是佛菩萨这个心，经常配在身上是有作用的，它有一定加持力，因为这个心，就是说的我们这个真心本性、众生本具的这种佛性，它就是真实的自己，它不生不灭。所以说我们学佛也是修心密，就是见性成佛，就是见自己的真心本性，然后磨练自己的习气，在日常生活中。我就说这些，师傅，这是我那个我配的感觉，这个身心轻松的。凡是从打坐以前，干活什么的，回到家感觉这个四肢腿脚都很沉重，上楼。现在从打坐一直到现在，反正身体越来越轻，上楼挺轻松的，浑身轻松，能感觉出来这个心也很开阔。有种以前好像有一些东西压着自己似的，就是感觉其实也没有东西，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吧，显得身心不是那么空灵，不是那么轻松。现在通过修心中心密，感觉这个心身就是挺轻松的，没有以前，别管是干重活什么的，感觉这身心都挺轻松的。这是我
是啊，师兄是这样，师兄的分享很好，但是师兄经常把有相无相混为一谈。
有障性无障，
有相无相啊，混在一起说。
其实这要说明什么，我还没明白了。
他经常就是有相无相混在一起说，师兄可能说着说着自己就开始跑上了，这个就马车就拉不住了。完了之后最后也不知道说啥，这个可能师兄书看的多啊，这是
我的感觉上好像说是某一个咒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是说这个事儿了吗？
是
他一开始上来说这个，师傅，但是现在他说的也跑了。
其实所有的这些相嘛，都是心的显现，还是性相一如的。
呀，性相一如。可是你
行，我先说这句话，谢谢师兄。
可是你现在对相看得很重啊，很重啊。
我不对相看得很重，这是方便法，方便。刚才那个师兄说佩戴有没有什么效果，什么好处？
哦，你是讲佩戴的效果，你佩戴啊。讲这个，现在知道你说什么了。刚才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现在知道了。你是在讲佩戴它的效果。
对对对，这也是一切所有的这些有形有相的，都是 方便引导人如进入佛门，最终的就是明心见性，是最终的。前边所有走的路，去寺院烧香，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都是方便门。进来以后，那究竟门，那就是无相之门，就是明心见性。但是你一开始跟他说，他接受不了，因为他对相感觉太真实了，所以说些有相引入来，然后慢慢的进入无相，它是一步一步一个过程的，是这样，师兄。
师兄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从何说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师父，我是这么理解的，为什么师父说，超度的，这治病的都不会。你比师父知道的多得多得多，我感觉。
不是那个心中心密，咱那三代祖师，以前他们这样的有一个广东的女孩，你看，
哎，
视频里边也有这种记载。其实所有的这些都不离自己的真心本性，所有的这些都是这样。有可能是一开始说什么，一开始有些
不是，我们现在自己心通透，自己的心不通透的话，你想想，你先想想吧，你能把人导到哪里去？
所有的心通透说法，你得看他。
哎呀，师兄啊，是这样，是这样。
好，行，先到这吧，谢谢大家。
行，好。当然，你肯定有你的对比度啊，你可以去说吧。
也是一开始的，你别说很究竟的，他接受不了。
哎呀，你谁说的？你谁说的？你看二者说不是说了吗？接众生先要从高处接。你别一下子从低处接，你这接过来，你
是佛说法也是先说的华严经。
哎呀，那应该是我们自己到那儿才能游刃有余的，咱自己现在没到那儿啊，好吧？
好的，
啊、
谢谢师兄，哎，再见啊，
好的，
哎，感谢师兄，谢谢，
今天我们时间有点晚了，师兄朱志伦。可以开麦了。
啊，陈老师好。我在木修新中心以前，佛法啥都看吧，乱七八糟的，反正都往心里装。打灌顶的时候给王老师的，哎呀，也是胡搅蛮缠的，很说这个讲这个佛法的。
你是哪个城市的？
我是郑州的，王永琪老师给我灌的顶。我这个，但是是一旦接触新中心法，我修新中心以后嘞，就其他的一切都不看了，光看老人的书，和这最近才看二祖和初祖的书。我觉得既然修心中心了，如果还啥书都看，不一定有好处，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吧。那就说这些吧。感恩齐老师，感恩李华师兄，我下了。
好的。佛无量无边，无缘众生总不能跟哪个佛都无缘吧，总得有个有缘的吧。他是问这个问题，是他不知道他是问点还是互动，是吗？
这个李嘉诚没这个意思吧？刚才提到过佛不度无缘众生，你的观点就是根本就不存在无缘众生，是这个意思吗？有这个意思没有你？李嘉诚啊，有没有啊？
李嘉诚师兄，您听到没有？
我就是联系刚才的问题。刚才不是说这个佛不度无缘众生吗？李嘉诚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根本就没有无缘众生，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啊，我们都不要追求极端，把那话说的边边缘缘的极端就不好了。
嗯，师兄在不在？在的话，请您回复一下，师傅已经给您回复了啊。
嗯，
好，师兄张景慧，哎，好。
好，师傅好。我刚才哈，就是听师兄们说的这个，我想问老师的师傅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不能用自己的思维去展开来想。二祖曾经也说过，说要打掉我们在世间的这种所谓的小聪明啊、智慧什么的。
不是不能想，你别把你自己推理出来那个东西看成真理，因为佛告诉我们了，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想着什么时候才可信呢？你证了阿罗汉果，你意才可信。
嗯，
你思维出来的结论不可信。
嗯，哦，我明白。
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这不是《四十二章经》里说的吗？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那个有一个师兄说了，说看念头起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性。
那是我说的。
我知道。
念头起处正好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之性，那就念头起处。
嗯，对，刚才那个。
念头不起对于佛性，念头哪来的？从佛性来的，那就是起处。
嗯嗯。是我听到了师傅说这个了。刚才李华师兄你说完以后，是李华师兄说什么？说没有看到。还有一个，我在元音老人，那个开示里面也听到了一个，就老人说的是什么呀？说，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修行。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修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是一定能见到。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性的，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些人他是就是我们是可以在实证的过程当中能看到这个念头的起处，就是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性，我们是能在实证的过程当中是能证到这一点的，不是用我们的思维去想到的，是吧师父？
所谓就是说，那理论上知道不管用的，你必须实际证到它管用，就是这个意思吧。
哦，也就是说，
道理上你知道是不管用的，
这个、
必须实证才管用、
嗯。对，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性，我们是能够在实证的过程当中能看到的，能见到的。
你不如说能证到好，能证到的。
啊、嗯，啊、嗯，好，谢谢师傅，我没有问题了。好，我关麦了啊。
嗯，好的，
好，
嗯，好，好的，那好，师兄们没有着急的问题了啊，也没有漏掉的问题是吧？行，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先暂时跟师傅再见了啊。嗯，师傅，那我们今天晚上答疑就到这儿结束。
哦，再见，再见，好了。
哎，师傅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